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ogan。
中啊，我们刚刚度过了美丽的中秋节，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愉快温馨的团圆时刻，欣赏了明亮的月光，并享受了美味的月饼。今天我们将围绕中秋节的传统美食月饼展开一场有趣且深入的讨论。我们会探讨自制月饼与购买月饼之间的种种差异和考量，思考这背后所揭示出的文化价值观。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不仅能够回味中秋节的美好，也能在我们的讨论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和认识。但是我们到今天第一个问题，你们昨天有没有吃月饼呢？月饼是买的还是家里自己做的？
我昨天没有吃月饼，但是呢，我想说我以前就是，至少是前大概两三年吧，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吃月饼。我们吃的月饼呢，就是有时候是自己买的，然后有时候是自己家里做的吧。我记得好像我们刚来美国的第一年，应该也就是五年前吧，好像是吃了买的月饼，然后之后好像都是自己做的吧。我们就是中秋节这个时候可能会做100个月饼，然后就会送给邻居或者其他朋友。当然时间花了很多，但是因为做一次月饼之后可以吃很多次嘛，并且你做一天可以冷冻起来，然后就可以比如说一个月都有月饼。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今年就没有做，可能是因为今年比较忙吧。而且我实际上到今天才知道，就是昨天应该吃月饼，昨天我根本就不知道昨天是这个中秋节。
我昨天没有吃，但是是因为晚上学校有个活动，晚上没有在家吃晚饭，但是今天是吃的。早上第一个事情就是妈妈带着我去买月饼。然后关于从哪儿来哪儿拿买月饼呢，我平常就是每一年是买月饼，我只记得有一年是我妈妈做了冰皮月饼，但是除了那一次之外，都是买的。
我的话呢，当然啊，昨天中秋节这件事情我还是知道的。首先，其实在这之前啊，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也已经吃过月饼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上周好像是好像是秋分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我当时我们有一个家庭聚餐，我们当时去了，然后吃了月饼。然后当然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吃了的啊。不过呢，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也没有吃过就是自己家做的那种月饼，一直吃的都是在外面买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吧，既然能买能偷懒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自己做呢？而且自己做的话，我还得上网搜一下像那些如何制作的方法呀，还得去买那些材料啊之类的，我觉得就好非常麻烦，我还不如直接去买一盒月饼回来吃。
我昨天晚上是吃了月饼，我今天早上都还吃了呢。这些月饼是我妈妈自己做的，她花了大概 我也不确定他大概快了多久了，好几个小时，住了一天，然后晚上在准备吃去饭店的时候做完，那个时候我就趴在那个 oven 外面就一直盼着吃那个月饼，因为很香，然后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蛋黄酥月饼。那说到今天下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去做月饼可以带来哪些乐趣和满足感？
我觉得这个月饼作为一个节日的特色，肯定是比一般的就平常随便就能就是说经常吃的这种零食要稍微好一点，有更多的意义。然后很多人家里的月饼也是自己做的，这个也比买来要带来很多就是满足感吧。就比如说像粽子也是一样，但是粽子我觉得就没有月饼那么有意义，因为粽子我们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平常也会蛮经常的吃粽子，因为粽子它尝起来也蛮好吃，然后也可以是当做一顿饭吧。但是月饼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平常从来不吃的，所以如果吃的话一定是春秋节，所以就是在我脑海里家这个就等于说是跟这个节日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特别是自己家做月饼的时候就会给我带来一些我这一年只有一次的乐趣吧。
我对于这个做月饼带来什么乐趣的话，我想说的是我自己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一般来说虽然说今年没有，但是以前的话我会和我妈妈有时候如果有其他家里的人愿意来做的话，就是我们有空谁有空就来做月饼，然后我肯定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般来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乐趣最主要的来源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如果我比如说在什么月饼工厂每天都要做月饼，那我肯定特别不想做月饼。但是就如果是过一个节日然后一年做一次的话，那肯定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和就是月饼或者是节日可能至少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如果我比如说哪天去做一个蛋糕，做一个什么手工的折纸什么随便什么东西吧，只要做一次很有意思，但是可能如果一直做的话那就失去了它的新奇感了。
我自己是没有做过月饼的，但是我是做过其他的中国点心，就是比如汤圆，然后我非常喜欢做饭和做点心。在夏天的时候我有时间有空就会做一下饭。但是我喜欢做饭呢，就是因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也可以吃我自己做的饭，我也可以按我自己的口味来调。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要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的月饼的话，这就可以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你想吃的味道。就是比如要是你只喜欢吃白莲蓉的月饼，那你就可以只做白莲蓉的月饼，但是你要是不是自己做的话要去外面买，那你可能就买不到只是白莲蓉的月饼。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首先呢，其实不光是自己做月饼，就像是你平时你自己做菜啊也好啊，或者是做些其他的东西，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呢，你都是有那种成就感在里面的。而且当然啊，有些人像上位嘉宾那样也说了啊，很享受在做的时候的那个过程。那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首先嘛，你做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单纯为了就是做这个东西，你是为了享受它其中的做的时候跟你跟朋友或者说跟家人一块儿做的时候那种乐趣是吧，然后当你吃到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啊成就感啊那种感觉，其实说实话真的蛮不错的。就像我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做饭给我自己吃的，所以而且有时候也会就是给我爸做午餐啊那些的，所以其实说实话在看到别人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吃我自己做的饭的时候呢也是很高兴的。我觉得做月饼因为相当于这种，而且 因为也是自己做的嘛，啊，你自己用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也清楚，你也不会用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添加剂之类的东西，就是吃着比较放心一点吧。
好，那是到今天下一个问题，自己做月饼有点很累的，它是挺贵的。我妈妈说做月饼还是跟做月饼和买月饼差不多的价格，因为材料呀、做的花的时间呀等等。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是自己做月饼有点累，鱼糕及定制很多产品和生产都可以控制成本，但有人就是愿意高价买手工制品呢，或者个性定的制品呢，比如手工制作的包、高级定制的衣服。如果你有经济和实力消费，你会买价廉无美的皮链生产的产品，还是愿意买高价的定制品？
我个人是愿意买定制的高价品，因为就是说首先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做的话，我不想把它搞得太大规模，因为如果是价廉物美的批量生产的产品的话，这个是要大规模才能真正赚到钱，然后这个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但如果卖高价的定制品的话，我自己生活就还是挺舒适的，而且这个东西也是我更加喜欢的。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个卖月饼的人，那么我比起就是雇一堆人做一大堆一模一样的便宜的月饼，我还不如自己做，然后我把我自己精心做一个好的月饼，让我自己心里至少更加舒服。
对，现在的话我会更愿意买价廉物美的产品，因为现在我还是个学生嘛，所以不太需要一些就是高价的一些产品。但是要是我有就是以后的话，要是我有这个能力，有足够的钱可以什么都可以买，那我可能会买一些更高价的奢侈品，就是然后也要看情况，就是买什么。要是买一个一次就要一次用了，然后就再也不会用的东西，那我可能就是买更便宜的，但是质量还是好的一个产品就可以了。但是要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我会经常用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更可能买一个高价的定制品。
这个主要还是得看你买些什么吧，就像你买个月饼是吧，或者说你买个什么一些很平常的一些物件是吧，像什么牙刷呀是吧，梳子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买那种高价的那种东西的话，我感觉非常的不值得呀。明明你有这个钱，你可以买到好几把就是比较物美价廉的那种低一点的那种同等样的东西，但是你买一个这么就是说比较精美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很不实用啊。因为他们的功能说实话像是梳子是吧，你说你买个漂亮一点的你跟那些比较普通一点的我感觉没有任何区别啊，你都是用来梳头的，你要那么漂亮的干什么，反正只要能梳就可以了嘛。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比较小的这种物件，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就是去争取那些比较贵的。但你要说像你吃的一些东西是吧，比如说什么牛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精密的，像电脑是吧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还是得要，如果你有真的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话，其实还是像更精美的更贵一点的那种会比较好。毕竟俗话说得好嘛，一分钱一分货啊，它既然到了这个价格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那它肯定不会就是去欺骗你啊。当然某一些那些比较奸诈的那些商家除外啊， 一般情况下来说，就是像那种高等价格的那些商品呢，其实说实话，他们的一些功能啊，一些形态上面呢，都会跟平常的不一样的。你说像我买一个什么啊10000的一个电脑是吧，那它这个肯定跟平常价的那种电脑是不一样的，那肯定会像什么性能方面会更好一点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反正还是看自己的需求还有要买的物品
啊。我呢，我有可能就是会买一些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有时候我会买贵一点的。我妈妈呢，她整天说她很多朋友都会夸她说，哇，你这买衣服真漂亮，这么漂亮，你肯定很贵吧？肯定想好几百块钱。我妈都说不是的，我这些衣服都是，比方说20块钱、30块钱的，很便宜的。我有点像我妈妈，那当然也是，我也是她女儿嘛。说我平时都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我很少会，会买些贵的。当然呢，我也没那么多钱，我并且就是小孩，那是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很多人自己做月饼是考虑的饮食卫生，自己做月饼可以控制油，同比例做的相对健康一点，同时自己做的月饼呢，也能一般会更安全。这和家长们让我们平时少吃外卖，多自己做饭一个道理。但自己做饭又费时间又费力气。我想知道，如果你们独立生活时，在便捷和健康上呢，你们会怎么做选择？会为了图方便呢？每天都会吃外面卖，还是为了健康，会费一点时间费一点力气自己做饭吃？
我觉得这个是我其实还不知道，因为我到现在我的饭都是我妈她帮我烧的，或者是偶尔我爸他会去买一些外卖，但是这个都是就是他们决定的，我自己都没有决定的权利。我猜测呢，我比如说以后到大学里，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吃什么的时候，我会点更多的外卖，因为它比较方便，而且也蛮好吃的。但是我也不会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嘛，我肯定是首先找外卖，我肯定要找比较健康一点的外卖，然后我也会偶尔比如说吃，比如说学校食堂的饭，我就挑一些健康的饭，肯定还是有不少的。然后因为我的选择现在是选择很多的嘛，所以要找一些既好吃又健康的食物也不是那么难，可能稍微有点不方便，但是我肯定是会做的，因为这个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总的来说是我如果有时间我就弄健康的，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明天有个作业要交，然后我就要做，那我就点一个外卖，然后就送过来我就吃了。所以看情况吧，但是总体来说可能是两者都有。
我现在呢是不会做任何的饭的，就是说除非你跟我手把手的话，不然我现在可能会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月饼了吧。但是呢所以说我现在如果我突然传送到大学去了，那我估计只能点外卖，不然的话我怎么办呢？我饿吗？我还是我觉得如果买方便面的话应该可以，就是也算是外卖吧，因为不是自己做的，并且也是不健康的。但是呢我觉得要长期来说的话，我肯定是不能够一直点外卖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们家里就是做饭的，不是像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人，尤其是现在的就是可能30岁的人吧，可能就是点外卖的特别多。但是我肯定是不习惯的，我肯定是想要自己去做饭。
我觉得是要看情况吧，因为就是现在我是更喜欢吃家里做的饭，因为就是平时就是我妈给我做饭，然后她做的饭也是我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更喜欢吃在家做的饭。但是去大学的话，大学学生都是非常忙，而且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要是现在我去了大学的话，我可能会买更多的外卖，而且就是那些 就像麦当劳或者就是非常快的的外卖，而且非常便宜的，那这样子长期的话肯定就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我有选择而且有时间的话，那么肯定会更愿意自己做饭，而且现在我也知道怎么做一些简单的菜，所以对，就是简单的菜就可以，我觉得这样子还是挺好的，我自己可以做，然后偶尔可以买一点外卖，我觉得我以后就会这样子。
好，那视线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巴达巴巴巴，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耶。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呢？如果是用作送礼，自己做的月饼是不是更能表现诚意，还是只要送贵重的价值高的月饼呢更拿得出手？
这个肯定是贵重的价值高的月饼更拿得出手。这种送礼文化，就是你要送一个里面的东西不一定是那么好或者那么实惠吧，但是你的包装要好，你要看起来很精致，这样才能表现出你的诚意。就如果你买一个一箱50个月饼给人，这个就没有买一小盒比如说4个月饼然后比较精美的这个要好。然后因为他这送礼并不是真的说给人吃，而是说就是送礼这个本身表达了这种送礼的意思。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给人吃，比如说你给亲戚朋友，就是比如说你舅舅跟你说，哦，我想吃点月饼，你能不能帮我买点送到，比如说送到中国来或者之类的，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买一大箱什么50个、100个月饼或者之类的。但是如果比如说邻居他们也是中国人，然后你就春秋节送一盒月饼给他，那么你就你肯定要送一小盒比较精致的月饼，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应该认同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个人呢，总归是一般来说我会想，哦，那当然要有诚意比较好咯，你送花一大堆钱去送一个礼物，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呢？你花钱这个礼物别人也不一定喜欢呢，就是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如果最好的情况下我应该会想要就是表现诚意然后自己做一些月饼，但是我就怕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看你这东西一看，哎，这东西怎么这么便宜，肯定不好的，这人一点诚意都没有，所以可能反而觉得我送贵重的东西他们就喜欢，而且还觉得我是实际上有诚意的。但是如果我送一个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一个月饼的话，他们可能就觉得，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送一个这东西还就是这么便宜啊，什么也不可能多花点钱买个精致的什么。但是我个人就是按照我心意的话，肯定是想要自己去做月饼然后送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自己送的月饼可能比较特别吧，不是说一个人可能会收到两个人送来的月饼，就是外面买的月饼都是同一个地方买的一模一样的月饼，但是我觉得还是即便大家都不会收到一样的月饼，肯定自己做的还是更加有独特的意义的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会想要去自己做月饼。
对我来说，我觉得手工做的月饼是更有诚意，因为我就知道哦，送礼物的这个人他是花了时间花了功夫来做这些月饼，然后把它送给我，所以我自己要是有个人给我送了手工做的手工月饼，我可能会更喜欢它，就是比一个买的月饼更喜欢。但是我要是我是送月饼的人，那我觉得要看是送给谁，因为在美国我觉得送礼这个他们是更重视这个礼物的外表，所以可能要是我送给一个美国人就是送月饼的话，就会去买一个外表有比较漂亮的一个月饼送给他，但是就是给邻居送月饼或者给朋友送月饼，我觉得他们会更喜欢手工做的月饼，因为就是我觉得更有诚意嘛，然后是自己做的，对。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送礼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那种贵的会比较好。那首先啊，先不谈月饼，你就说你送礼，像一些贵的礼物啊，其实并不一定代表着这些高价值。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仅仅只通过礼物的这个价格来判定它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像用心去准备的一种小礼物啊，能比那些花费比较高昂的那些大礼物更能表达出这种心意。因为有句古话说得好嘛，是吧，礼轻情意重嘛。真的有些人说实话，就像你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像朋友啊亲戚是吧，看到你送一个这么贵重的一个礼物给他们是吧，那我觉得以一个朋友的思想来说，哇，那让他们破费的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就是能够好的一个经济实力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强迫自己去买那些贵的，而是要就是从礼物背后的那些含义啊还有那些情感去理解它。但是当然啊，他这个送礼这方面其实也还要根据这个场合啊，或者说像那些你送的一些人的那些喜好来选择。就像你说像一些像你是登门拜访之类的是吧，中秋节你去拜访一下朋友之类的，你说你送一下你自己一些手工做的一些月饼啊什么，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便宜的小物件之类的，我觉得是很适合的。但是你要说像你送礼，你送的那些比较庄重的一些场合是吧，像什么婚礼啊之类的那种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便宜那种就反而就是有点不太好，我觉得还是要更精美一点的那种礼物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反正首先看场合，然后其次呢当然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心意以及跟这个人的这个关系比较好吧。
好，我呢我一般也会买一些贵点的东西去送给人，但是我觉得买那个就是送一些自己做的东西也挺好的，本身你自己做的也花了那么多功夫那么多时间，特别是月饼，因为月饼做那么复杂，也是挺好的。但是假如那些人我跟他们不熟悉的时候，我有可能就会买一些贵一点的月饼，但是假如我跟他熟悉一点，我有可能会自己做个东西，还是买一些有可能更便宜一点但是sentimental value 更高的礼物。但是我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大家，你们怎么决定给什么礼物？
我这个问题呢我一直都是很搞不明白的。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在社交礼节上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很懂嘛，所以说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应该收别人的礼物，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哎别这么客气不需要你的礼物，就是这种方面我向来都很不懂。所以说我也觉得我肯定也是不懂就是什么时候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的，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送礼物之后应不应该就是应不应该送一个贵的礼物，然后送了礼物之后应不应该对别人说我这个礼物有多贵，或者说没多贵，我应该说这是贵的呢，还是不提，还是说哎没那么贵你就收了吧，就是这种方面我都不懂。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送礼物送什么的话是要看给谁的吧，就是如果是那种很好的朋友，你可能送一个随便什么恶作剧玩具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个小礼物。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你很多年没见的老师或者是很重要的人，那你可能就应该送一些比较精致的比较贵的东西吧。
我送礼物时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考虑一下是送给谁，要是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你肯定就是更了解他，然后他喜欢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给他买一个这样的。然后送这些礼物我觉得是更重视礼物的意义，就是不用给他们买一个非常就是非常贵非常精致的礼物。我觉得就是我去哪里旅游了，然后我带回来一个小玩意儿，就是送给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送老师礼物，就是举个例子吧，我这个就是也是不太懂，因为我不太了解我的老师，但是还是要给他们送礼物，所以这时候我就会送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就是比如吃的或者一个卡，就是在 Amazon 一个 gift card 就可以送给他就可以了，然后写一个信。我觉得送礼物的时候写信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送一个礼物大家都可以做，就是买一个东西然后送给一个人，但是要是你亲自写了一个就是小在纸上写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也送给他，我觉得这个就给你的礼物加了一些诚意。然后我收礼物的时候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觉得我会很喜欢这个，所以我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不管是谁我都会在礼物的就是跟礼物一起写一个信然后送给别人。
那是我呢，我一般送礼物比较觉得比较难。我一般的说实话，假如我那个人的我不知道那个人，我一般都会随便送一本书还是什么那个很酷的东西。但是假如我知道他们，我都看情况。比方说咱那个人很喜欢画画，就给他一些画画有关的东西。就是真的看我那个知不知道那个人。我一般也不会买太便宜的，但是说实话我也不会买太贵的。好，那是到下一个问题。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节日和中秋节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什么？自己制作月饼能否看成一种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式？它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的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吗？
我觉得自己制作月饼其实都不需要自己制作月饼，只要有这个吃月饼的传统就能够保存文化。因为如果有一种食物就是专门这一个节日吃的，然后它这个节日有名的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食物。而且比如说我现在的高中老师，我的音乐老师，他根本就不知道月饼是什么，但是他中秋节就买了一盒月饼，要说要送给他的邻居，因为是中秋节。所以这种食物都能够等于说是帮助把这个中国文化传到不是中国人，就是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的人那里。所以说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制作月饼，只要能够保持这个吃月饼卖月饼的传统，然后有一些大公司制作月饼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月饼肯定也是对这个文化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然后像比如说吃 东西这种方面也是对任何年龄的人都有诱惑力的，所以这种年轻一代肯定也是喜欢吃月饼了，至少大部分人是的。然后这种就没有理由让他们让年轻一代人不会被这个月饼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我也是，我个人呢认为就是各种文化当中的节日，其实我向来都不就是没有感觉到这些节日有什么重要的。不是说我觉得哦节日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别过节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不觉得节日对就是巩固一个文化真的有多大的就是影响。像我以前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并没有因为我们就在比如说端午节放了一天假而就觉得哇我真是认识了中国的文化，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只有可能春节的时候放假时间比较长，并且真的会有真正的活动，像吃饭呀放鞭炮呀什么的。但是除此之外，像中秋节端午节这一类的节日，实际上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还是年龄比较小吧，这个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还是就是节日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初始点，把一个文化给就是传播到其他的国家去。就像Rick 刚才说的，可能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有些人听到了这个中秋节之后就会稍微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点了解吧。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他说的那个老师具体是就是对中国有多大的了解，他还是就是随机真的没有任何原因的就想要去买一点月饼送别人。
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所以据这个了解，他既然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我估计他就是听说哦这个节日正好要吃这个东西，他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 mooncake， 就是他读了那个包装他才想起来哦这个东西叫月饼。所以他据我了解他是非常的不了解中国文化的。
哦，是这样。那这个就可以很好的证明，就是节日可能对于所谓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推广作用的事情吧。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像做月饼什么的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参加一个参加这个传统，就是吃月饼又吃月饼，这个就已经帮助把这个传统，就是帮助你更了解这个传统和保护这个传统。因为我要是我长大就是每年中秋节吃月饼，那我的小孩肯定也就是每年中秋节吃月饼，然后他们的小孩也会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子传统就一代一代就是继续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要自己亲手做月饼，但是只要吃月饼知道这是一个传统，这已经是很有帮助了。然后现在中秋节在美国也非常商业化了，所以这样子很多就是美国人和其他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传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知道这个文化。我觉得这样子也让他们就是他们不一定就是全部了解中秋节这个文化或者吃月饼是为什么吃，但是他们知道是中秋节要吃月饼，他们知道就是他就触碰到了这个文化。
好，我们看起来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食物储存小贴士，想要爱护食物，这里有一些使食物更长久的保持新鲜的储存小贴士。请把切开的水果蔬菜放在冰箱里，把面包冷冻可以储存更长时间。在美国， 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节省金钱，节约食物，拯救地球。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四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今天主持人。昨天妈妈做完月饼后，又是摆盘，又是倒茶，又是拍照。她把做月饼当做过节的一种仪式，你认为现代人过节还需要仪式感吗？应该怎么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还是需要循一定的传统方式，让大家觉得这是在过节？
这个肯定看个人，我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如果你要有仪式感才舒服的话，那么就当然是要有仪式感了。比如说刚 Ellie 的妈妈，你妈妈肯定就是喜欢这个仪式感的，然后她肯定是自己做的选择嘛，她肯定不是说别人强迫她要有这个仪式感的。所以说他是有这个仪式感才舒服，然后我相信很多有其他人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妈，她肯定也是要有仪式感才比较舒服，就至少要拍几张照发点朋友圈什么的。然后但是也有些人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仪式感太麻烦，然后要就自己做点月饼吃吃了。但是像这种人的话，他们多半就不会自己做月饼，因为做月饼本身就是有仪式感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怎么样舒服怎么样来，然后没有任何方式是不好的，就看自己喜欢怎么样吧。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是要一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就是用做月饼举个例子吧。我家就是买月饼吃月饼，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庆祝中秋节，然后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仪式感，但是我们还是买了月饼吃月饼。所以我觉得你最少也要参加就是做这个节日的一些习俗吧，我觉得这就是最少你应该做的。然后仪式感就是要自己做月饼，然后怎么摆盘怎么打扮，我觉得这就是个人怎么喜欢就怎么做。很多人就喜欢仪式感，就可以做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另一些人就是可能没那么多时间，或者他们就是不重视这些东西，就是不重视这些，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所以对，我觉得就是怎么舒服就是怎么做，就对。
这个当然还是要看个人的嘛。你要说一些人啊，就是想要这个仪式感，就觉得像每一个节日甚至是那种节气，像什么秋分啊之类的这些一些节气啊，他全都要按照那些古老的传统去做的话，那我觉得挺好的呀。对于他本人来说是吧，他自己愿意这么去做，也喜欢这么去做，那我觉得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是吧？要反而是吧，你非要让他不去做这些事情，那反而他又不舒服，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肯定还是看个人的，你想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嘛。你当然像昨天的中秋节，你也可以决定就是说啊，你不吃月饼，你当然可以啊，是吧？你自己决定你不吃月饼，但是这也当然也不妨碍其他人去有这个传统，是吧？自己做月饼啊，或者是去吃月饼啊，当然包括赏月啊之类的，这反正我觉得都是看个人的，没有那种就是硬性要求说你一定要去干些什么在那些节日里面，所以说还是怎么样舒服怎么来，毕竟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着的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这一生啊是自由的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舒服怎么来。
啊，我呢，我就是觉得就是看个人，像我妈妈，假如她不会这样拍照片嘛，她会完全难受，就说，哦，我怎么那个做了这么漂亮的月饼都不打点茶，为什么我都不拍点照片，为什么不摆摆好，为什么我不穿的这些传统的中国裙子，说我妈妈就是那样子人，我有点那看情况，就看我那个那个时候我感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会送月饼给美国同学尝尝吗？会不会担心外国人不能接受月饼的口味而感到尴尬？你觉得有必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吗？让美国人过中国节是不是也算一种文化输出？
我觉得可能在没有提前说的时候，如果我就直接对一个美国朋友说，喂，你去吃这个东西，快尝一尝，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怎么闻起来有点奇怪，哎，我这个应不应该吃，那我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一般来说我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食品啊，可能味道你不是很习惯，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试一下。那么这样子他们即便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应该都不会感到特别尴尬，而我也不会感到尴尬。但是我一般来说有时候确实会就是考虑美国的人会不会不习惯中国的菜，比如说像高中的那些运动体育队吧，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他可能一个赛季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赛季中间会有就是全队一起吃饭的，然后就会大家把自己做的食物带过去，然后这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我妈妈做的中国菜别人是不是会就是不喜欢，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反正别人都吃光了。然后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有必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但是具体的传统节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吧，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不觉得就是传统节日真的对文化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吧，它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就是可以稍微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一下，但是我并不觉得就是你特别了解哦，中国几月几号是这个节，真的对你了解中国文化有太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让美国人过中国节的话，当然肯定是算是一种文化输出的，不然的话文化输出的定义是什么呢？但是我就怕就是有一些人会说，比如说如果你是白人然后你过中国节的话，你就是盗窃别人的文化是不可以的，那这个我就不是特别理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分享文化吧，所以美国人确实也可以过中国节。
我就是给朋友或者美国人、美国朋友或者美国老师、美国我认识的美国人，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情况下会送月饼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月饼这个它的味道也不是那么特殊或者就是奇怪，我觉得美国人吃了他们可以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跟他们的一些甜点，就像饼干或者其他的蛋糕，味道不是那么就是特别，所以他们吃的也不会觉得是哦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很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送，但是 其他的食物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一点尴尬，因为主要就是中国很多菜他们里面的里面的肉或者菜就是在美国的名字是有点奇怪的，比如银耳，在中国就是大家都喝银耳汤，都吃银耳，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它的名字就是fungus， 然后这个词是不太好的，所以要是我给我的一个美国同学说我让他吃一点就是喝一点银耳汤，然后他问我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英文的词就是有一点尴尬，因为他英文的翻译就是一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食物给美国人分享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我还认识一些美国的老师，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吃中国餐，但是虽然就是那种美国的中国餐，就像Panda Express 这些，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华盛顿州，因为有这么多中国人，然后这里的美国人都非常我觉得比较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愿意去理解中国文化。然后我也要是他们想要参加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想要过中国的节日，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就是要是他们是欣赏这个节日和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我呢，我也觉得那个假如那个美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就想说一下这些中国节日我觉得是好事情，那是会不会给美国同学尝尝呢？我是有个小故事，我是我那五年级还是应该是五年级吧，我五年级的中秋节，我妈妈给我了一盒月饼，说来你把这些月饼拿到学校里去给同学吃吧。但是我当然呢，我就觉得挺高兴，你看我这么好吃月饼，我给同学吃，同学肯定会喜欢我吧。我后来带到学校以后，带到跟同学说，你看我这里是月饼，就是中国传统的点心，你们来吃一点。他们尝了一尝，然后他所有人都吐出来，他说哇，这个月饼这么恶心的东西，从没吃过这么恶心，这里面是什么蛋黄啊，你们都把蛋黄放在月饼里面，你们这些中国人好奇怪，吃这么奇怪的东西。从那天以后，我从来都没带过月饼或者其他好吃的东西给学生，因为我那次就是感觉特别尴尬，我就下次就不想带了。那是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妈妈说她年轻时不喜欢做饭，从来都没想过有一天她会自己制作月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觉得让家人和孩子吃自己做的月饼特别美好，因为月饼制作相对复杂，就融入了更多她的心意在里面。你觉得你以后有可能也会自己制作月饼或其他复杂食物，用以表现对家人和朋友的心意吗？
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做饭，这跟我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就是我这个人的这种类型就是不喜欢做饭的类型。当然我以后可能会改变了，但是我现在我是想，我与其是自己做月饼，我还不如买月饼，然后我的心意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表示，做饭也不是我的长处，也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个人是这样。但是我是完全理解，就是有些父母他们就即使说可能喜欢做饭，或者是就是觉得做月饼是比较复杂，可以包含很多心意在里面，这个我是完全认同的，我非常理解，然后我也是支持这种行为，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觉得这样好的话，我是非常支持他的。我可能如果跟他是朋友的话，我甚至会可能给他，如果说要提供材料或者是帮他一起做什么，因为我妈就当然这个不是月饼了，但是就是比如说 我妈就有跟我的同学的父母就是一起到家里来，然后一起包点饺子，然后正好聊聊天什么的。好吧，是馄饨不是饺子，但是反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社交活动，然后一起做做也挺开心的，然后正好也可以给他们的孩子表达一些心意。
做菜也不是我的长处，就像我之前说过，我基本上一道菜都不会做，我勉强会烧开水吧。所以说呢，我是很难想象就是我以后会喜欢做菜，并且想要把这个就是我做的菜当做一份心意。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也很好。如果我以后会做很多菜的话，那我肯定愿意就是多做一点菜，然后送给我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邻居同事当做一份心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可能可以省了我很多就是去买礼物的花费的心思吧。就像我以前在中国比如说教师节的时候，我就一直就画一些画，因为反正我可以画一些那种中国扇子什么的，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去想教师节送老师什么礼物，我就每年就画一个扇子就行了。所以如果我觉得可以做饭的话，可能做一些月饼呀或者其他的什么馄饨还是什么的也可以送人。
我是喜欢做饭的，但是我愿意做的饭都是我喜欢吃的或者很简单的。然后我不是那么喜欢吃月饼，而且月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就是做月饼是花时间和精力。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偶尔做一次月饼但是每年肯定就没有时间每年做了。
我的话其实之前也说到过了，我现在已经在做菜了，我也是就是在我爸的这个教导下也是会做一些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家常菜还是会做的。而且现在其实说实话一日三餐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做的，所以说我以后应该不会再继续做了，就是如果有就是不做了这个需求的话，那我当然是不会去做了。一般情况下就是没有那种必要的话，我不会想去做。因为也不是说我讨厌做菜吧，因为像我跟瑞克应该是都是一种人，就是都比较懒，就是不想去管这些东西。我觉得既然别人可以做这种东西，为什么我要去做，是吧？而且他们做的也比我好，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说我以后应该是不会去的。当然我觉得学一下那些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至少让你有一个那种技艺傍身，我觉得就挺好的。毕竟以后是吧，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啊，你跟一帮都不会做菜的人出去，只有你一个人会做菜，你这种是吧，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你们不会饿肚子，要去点外卖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我们下周六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